啊，你现在我叫你为我说话的时候啊，你说你啊这个口拙口笨舌，你平时说话，平时说话不是会很会说吗？啊，神就看得很清楚，神就公开的指出他的问题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做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一说为神做事情，就找这个理由，找那个原因，对吧？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摩西刚开始也是这样，刚开始也是这样。后来上帝就说：“你现在就去吧。”第十二节，我必是你口才，因为这你可能没有预备好，你可能永远都没有预备好。但是只要你现在你要去，我就是你口才。这就是什么？上帝的带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第一次宣教，我都没有跟别人一起宣教过。按道理，按照一般的原则，对吧？我们先跟别人这个宣教团、短宣队先去宣教一番，学习学习，再去。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我故意不去。但是我牧会以后，我就叫我要宣教，我就去了。当然，很多的祷告是以心里的预备去了，而且是带领一个教会的短宣队去的，我是带队的。但是感谢神，所到之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很非常非常受上帝祝福。所以上帝说：“你现在就去吧。”我不是说我们侍奉神不要做预备，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常常就说。没有预备好，我还没预备好，所以我不能去，或者甚至把原因推到教会那里去。常常教会要门徒培训啊，训练好，我也要培训呢，培训好了我才能去啊。但是问题是，教会真的没有培训吗？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培训，每年每年都有培训，每太多的培训，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我还没有预备好。请基督弟兄姊妹，我再次说，我不是说教会不会预备大家，教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预备大家，但问题很多时候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是你有，甚至说你愿不愿意。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说：“你现在就去吧，你现在就去，你不要再这么预备了，你去，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可以，我必是你口才，看到没有？”对摩西这个时候上帝说了这话以后，他又原形毕露了。第十三节说他就耍赖了，不讲道理了啊！总而言之，主啊，你想打下去打下去，我是不去的，就那意思，反正你管你同不同，你与不与同不同在，你不与不与我同在。总而言之，他不相信神与他同在，看到没有？所以看从这些东西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所以读圣经你看到吗？这不是讲一个故事，这不是讲一个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呢往往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最后就愿意打发腿打发腿，我是不干的，就这意思。所以上帝就后来就发怒了，不是有你的哥哥亚伦吗？那你实在不行，我要派亚伦来帮助你啊，他有口才。那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真正说话的时候还是摩西在说，亚伦反而什么还软弱了，看到了没有？亚伦最后摩西一上山40天禁食祷告，领取神的话，那哥哥亚伦大祭司看到下面乱哄哄的人，一开始乱，那些人说要回去，哎呦，我们要回，摩西已经走了啊，他不是什么属灵领袖，我们要搞一个金牛犊来亲自带领我们，那实际上就是在否认摩西的属灵领袖，他的 leadership， 说穿的就是这，所以他们要搞一个金牛犊，金牛犊不会说话。实际上就是要自己带领。后来很清楚，那个长老那一些这个叫什么，这个现在记性有时候突然就短路啊，那就你看那个这个长老后来不就在这旷野里面就干起来了吗？直接跟摩西就干起来了。所以他就实际上自己要带领，说穿啊，所以这一个你看，但是所以亚伦在关键时候也站不住啊，还是站不住。所以实际上上帝就是说我要与你同在，就这意思，只是安慰他，我会到底给你一个帮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上帝的呼召是为了他的使命，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跟你的喜好 对吧？跟你的喜好，跟你的才能，跟你的感动有关，但也不一定有关。关键问题是，神要呼召我们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呼召的第一个特点啊。如果你神呼召你说去读神学干什么，你有你这里面有你自己很多你自己的原因在里面，那不一定是上帝的呼召。单单你看到了神给你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对这个，是对别人的，是对国这个国家的，对这个民族的，甚至对万国万民的，是上帝一个深深的使命，那就很可能是上帝的呼召啊。所以这个这是第一个特点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唐宋的牧师这个布道会啊，我们上个期刚才这个叫什么？振华弟兄啊，张振华弟兄，我们还有一个振华弟兄啊，振华弟兄他这一个刚才已经说了啊，我们两天大概有50多个人至少啊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上啊，信息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听布道会最主要的是听什么？听他的信息，看唐牧师的信息怎么样。我们的去那一天星期天，我去的星期天那一天。信息是什么？他实际上那个信息，我觉得不仅仅是对牧道友讲的，好像更多的是对信徒讲的。唐牧师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牧师，他知道在美国开布道会啊，实际上真正的牧道友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信徒去了。所以他非常敏锐的讲了很多信息对信徒讲。如果纯粹的福音信息，那信徒得着的可能比较少，所以他讲的这个信息里面很，那一天讲的是基督徒你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耶稣为主。的确是这样啊，他以这一个叫什么，他以这一个犹大卖主以后这一个痛苦的后悔，和这一个叫什么，和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的痛苦悔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良心发现，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后来要反悔，我不要这个钱了，大祭司把钱还给你啊，我这个事情做错了。大祭司说你做了就做了，做了就做了，很多时候你想反悔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做事情要小心，做了就有后果。所以他这一个呢，所以他这一个后悔，但问题是他最后自杀了。自杀不代表什么，但代表一点啊。那有人甚至，我今天给大家，我不能没有时间讲这个话题。你说基督徒自杀是不是就没有得救？我不认为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但犹大自杀，他不是自杀代表，是他后来的举动表明他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说耶稣，按道理圣灵感动一般的来说，那就说主啊，我卖了，我出卖了，就像那个彼得一样。从彼得可以看出来，彼得后来很痛苦，三次不认主，鸡叫了，圣灵感动他，他后悔。但他后来的举动是什么？他要重新的跟随耶稣，他去建立神的教会，最后他在罗马为主殉道了。传说由这个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他已经逃出了这一个，逃出了罗马城，但后来在逃出罗马的路上圣灵感动他回去跟那些神的儿女一起，该殉道就殉道吧。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信，重新信耶稣，真正悔改。悔改就是什么？不仅痛苦，而且是 return to God， 痛苦 repent and turn to God。 第二步是要转向神。犹大他没有转向神，他只是痛苦，所以自杀了。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软弱，有什么错误，你不光要痛苦，你要重新转向神。 你要紧紧跟随神，为神而活，用你自己剩下的年岁，剩下的年岁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传扬神的福音。这是真正痛悔悔改的道路啊。所以唐牧师讲这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信息非常好。所以那我们再看一看啊，唐牧师好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是我们看一看啊，究竟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为什么？我相信他是为了上帝的呼召，是为了上帝神圣的使命。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他83岁了，他上讲台我没有看见，但是很多人看见呢，是轮椅推上来的。 OK， 先坐在旁边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完了以后，敬拜完了以后，是两个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啊，两个人把他搀扶着走上讲台啊。但是感谢神，这就是一个人往往圣灵同在有非常明，你如果敏感一点，圣灵同在不同在有很明显的标志的。这样一个身体站上去以后，永远不要能扶了，你讲2个小时没有能扶，而且这样一个身体是吧，讲道过程中声音洪亮，讲道过程中这一个滔滔不绝，讲道过程中这个思路非常的敏捷清晰，大有神的能力。所以你如果敏感一点，你知道一个人在上台上讲道有没有神的同在，你能看出来的。那这一个人神不太与他同在，他怎么能够这样一个身体可以讲1-2个小时都不太停顿的呢？而且思路非常的清晰，大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看到这是神差派他。你要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从印度尼西亚飞过来，要飞这么远，这么一个身体，难道是寻找一个更大的讲台吗？那是的，恕我直言，劳上帝，求上帝怜悯我，我说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有时候做牧师是吧，这个在自己教会比较小，如果有一个特会邀请我们做讲员，那个机会太好了，有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都希望成为某个特会的大会的讲员，因为场面大了，那个机会真的是很多传道人都是孜孜以求的，我可以告诉你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唐牧师是相反的，唐牧师的教会每一个星期至少3000人讲道，他的教会就有3000人，可以做6000多人，但至少有3000人在那里聚会。他在我们这里，我们那天那个音乐厅最多也就1000人左右，1000多吧。所以他去的很多地方的聚会人数比他自己教会人还少。他为了人数，为了一个大场面，他根本没有必要跑这么远来。他究竟为了什么？想一想。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脑子想一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而且他的奉献，说奉献他也不是奉献他个人，是奉献给他那个宣教的，给他这一个唐宋的牧师布道团的这个机构，这个钱也不在他的手上。所以无论是于民生还是于这一个收入，他都没有必要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他是知道美国的教会需要警醒，美国的华人教会需要听到上帝的声音，美国的华人教会需要悔改，当然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悔改。他知道这个末世的时代更加需要警醒悔改，这是上帝给他的使命。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前几天晚上我去听了唐牧师他自己教会讲到的录像，他现在每个星期的在他讲到的他教会讲到的这个录像在 YouTube 上是公开的， 所以我听了他来到美，这一次来到美国最后一次在他自己教会讲道的情况，他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他就说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两天，在那个讲道两天之后，也就是上个啊上上个应该是上上个的啊，这个礼拜二，他的堂师母，他的太太要在新加坡做一个全部脊椎的一个极大的手术，脊椎整个脊椎的手术，所以他要到新加坡去陪太太，但是只能陪一天，星期三就要走。为什么？星期五在美国的布道会就要开始了，所以他是把唐诗蒙扔在医院里面来到美国跟我们传讲信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听到末世时代上帝要借着他的仆人，忠实的仆人发出最后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鉴别如何鉴别他究竟为什么？他为了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没有必要，他为了上帝的使命。我非常非常感谢唐僧的牧师，在华人教会在这个时代赐下唐僧的牧师很多很多我从来没有听到的圣经观念，都从唐牧师的讲道中得到了回答。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神差派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标志，不是我们自己的喜欢，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而是为了他，单单为了他深深的使命。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后来看到没有，呼召很多人站起来重新悔改，重新归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教会我看很多人都站起来，感谢神，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也许不是像唐牧师一样那样的工作啊，去布道去干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带敬拜，你带你查经，都不应该有你自己。哎，我这个找不到一个讲台，哎，我是要找个地方来说话来了。 No， 如果你来带你敬拜，不是在台上显摆你自己啊，也不是因为你唱歌的歌声好听，那当然这个也是个你有这个歌声感谢神，恩赐是为了服侍，但服侍不是凭着恩赐，这句话要记住。我们所以我们你在这里敬拜是因为上帝需要，教会需要，是要带领让你带领一个属灵的敬拜，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一个神圣的目的。也许不是那么大，大大小小带查经更是如此。带查经是因为上帝的儿女需要更深的来明白上帝的话，所以你在这里带领查经，你要战战兢兢，恭恭谦谦，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去准备，而且完全的把自己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要找一个说话的地方。 OK， 都是为了上帝的使命，每一个教会的事工都应该有这种心态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呼召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为了神国的需要啊，这跟第一个有所不同，有的关联但有所不同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我服侍神啊，好像每个人都在服侍，但是好像是我们来选择的啊，我想干什么服侍，我不想干什么服侍，我不管教会有没有需要，我就愿意干这个，我就干这个。服侍的心是好的，而且神的呼召是这个呼召，你做什么本身也不是你来选择的，而往往这一个如果这个呼召真的是来自于神的啊，实际上往往神是为了一个需要，就像摩西一样，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他需要有一个人，神是带领者，但他需要一个实际的确切的每一天的看得见的人来带领这个事工，不是说哦神来带领天天活云柱火柱，那云柱火柱也需要人来 conform 啊，哪个云柱火柱啊，怎么走啊， 他还需要一个上帝所亲自拣选的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带领者。对，我们常常说的，那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说啊，那神是我们的领袖，那神话他刚才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说神是个教会的，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团契还有团契的主席，对不对？他有真实的带领者，所以这个事情是要需要人去做的。那我想这个不是我想，神看得很清楚，别人都没法做，只有这个摩西最合适。为什么摩西最合适？我们以后等会再讲了。摩西基本上被神预备好了，40年的旷野里面听上帝的声音，不听人的声音，天天除了羊以外就是听上帝的声音。所以摩西很奇妙，你没发现吗？那后来这些在旷野里面，不管是十诫，后来约柜怎么做，清清楚楚告诉摩西，那摩西怎么能够听见呢？听错了，那听那么详细，那么多话，只有那么多话给他，他有没有可能听错了？那后来那些人反对他，就说嘛，那后来他的哥哥、他的姐姐都反对过他，凭什么你说的是对的？那神也跟我们说话了，那不这样都发生过，看到没？都发生过，都发生过，神也跟我们说话，但凭什么摩西是最准的呢？摩西40年天天跟神说话 ，OK。所以你有没有天天跟神说话？你花了多少时间跟神在一起？神是公平的，你花多少时间跟神在一起，你就更多的听得懂他的声音，就能够明白辨别他的声音，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普世的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神就要打发他作为一个实际的带领者。那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这些人需要一个带领者，需要一个带领者。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同样的故事在约拿书里面啊。这一个摩西也可以跟神 argue， 那我可以用很多方式侍奉神，对吧？我不一定要去埃及嘛，干这个事嘛，你让别人去干吧。摩西刚才就是这个意思，让别人去干，我那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可以做别的事。但是摩西，但是神说，我就要派你做这个事，别的人可能做不了，或者都不愿意。啊，所以实际上在这个约拿书里面，第一章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约拿书是很好的一个关于呼召、宣教、侍奉的啊这样一本书。神就呼召这一个约拿说，往尼尼微大城去，他们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啊，罪恶达到面前，让他们停止罪恶。但是也很奇妙，当一个罪恶滔天的地方，可能也是一个要蒙神拯救的地方，啊，不要以为很罪恶的地方就一定神就放弃他们了。罪恶多的地方，人心煎熬的更多的煎熬。所以当神一呼召的时候，神的信息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归回神，反而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地方，好像还可以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往往对福音不冷不热啊。想想我的话啊，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看到好像罪恶滔天一样，但是一听到神的话，很多人信主了。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从早听到晚，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慕。他所以是往往有这种好像是两极分化的东西在里面啊，这是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的啊。所以神就要差派他去尼尼微大城，约拿就起来，哎，他起来了，我要侍奉啊，没错，我知道你要我侍奉，我会侍奉的，我会宣教的，我会传福音的。但是他去哪里了？他南辕北辙，指东打西，他自己选的一个地方，看到没有？这是今天人的光景，很多人的光景这样子的。他逃往他斯去，他不去尼尼微大城。他斯在哪里？他斯基本是西班牙那一块西南边，本来要他去东北边啊，这一个尼尼微大城，他去西南边啊。所以你看这一个躲避耶和华，所以这个这是神后来发怒了。我不是让你随便，你做事情很好，你服侍神很好，但是我要你按照我的心意来服侍， 不是你自己随便选择。所以我现在明白啊，我现在明白，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神那个有点像废话一样。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往往第一章第一节，你回去看，不管他哥林多前书后书这个腓立比书，常常第一句话是什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要告诉他，他要第一个说这个话，向上帝宣誓，我是你的使徒，我忠于你的呼召，我忠于你的呼召。第二个，他在告诉众教会，不管你们愿意听不愿意听，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顺服不顺服，我现在就是奉上帝的名，我就是以使徒的身份跟你们讲话，写这本书，顺服的人就顺服了，就这意思。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上帝的呼召，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越拿起来反道而行，上帝虽然是宣教，虽然是宣教，但上帝并不喜悦，而且发怒了。后来干什么？起了大风，把他的权什么掀翻了，喂大鱼去了啊！当然没有，最后没有被真正的喂过去，只是在大的吞进去了而已。教训他一下，后来他顺服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侍奉神，你具体做什么也不是你的选择。不要以为侍奉就是好，而是神的差派。这个差派往往有一个特点，有一个需要，神需要一个人带领一些人，而往往这个需要没有人可以做。今天回到教会，教会有很多事情有很大的需要，但是没有人做。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就要思考了，如果你听到某种呼召，教会有这个需要，就没人做，你要好好思想，是否神在呼召你，弟兄姊妹。我每次讲到，经过左思右想，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要讲，但是我要讲最迫切的信息，是教会至少是目前最最需要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当然，也不仅仅是给某一些人讲的，这个道是对每一个人都合适的。OK。所以你要知道，有一种需要往往就是一种呼召，这种需要让你看到了，也借着牧师借着传道者发出来。你要知道，这种需要就是一种呼召，因为我们的侍奉本质上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上帝他的差遣。所以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第三个啊，所有的呼召都不是我们自己来成就，不是出于我们的自己，出于我们的旨意，也不是靠我们的成就，而是出于神他的呼召带领，神亲自的同在和成就啊。首先要明白，再次明白，我们来做神的事工，不是因为我们配，哎呀，我们这个人还不错，很好。太好了，完美无缺，所以让他做使徒做先知啊，也不是因为他学识五斗滔滔不绝有才华，而是什么？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因为神以为我有忠心，所以派我服侍他。忠心不是唯一的，但是是最大的，告诉我们甚至某种讲说是唯一的，因为保罗这里只说了这一个词，因为我有忠心所以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辱人的，然后我蒙了神的怜悯。神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道德似乎更高尚的人？神为什么没有选一个好像没有污点的人？好像没有污点的人，那有啊，那保罗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很坏呀，他亲自逼迫神的教会把很多基督徒陷在监里头杀了，那这个是基督对基督教的敌人，这样一个人神却拣选了做使徒。没有，为什么不选一个没有这些污点的人呢？想过没有，弟兄姊妹？这一切告诉我们，神说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也许有些人是假冒，表面上比他好一些，实际上比他更坏， 所以要明白，所以我们对传道人也不能苛求，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无缺，神不用。OK， 完美无缺的人认为自己完美无缺，记住我下面的话：完美无缺的人以为自己完美无缺，自己以为自己配来侍奉神，这样的人不能被上帝使用。这种人一定会骄傲，他骄傲他都不知道，因为他觉得他配。而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他常常觉得有一个忏悔的心：我对不起神，对不起神的教会，所以我今天我服侍主，我就要百分之百的服侍，把我一切都奉献给神。他认为他在蒙了神的怜悯，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蒙了神的恩典。这样的人神才能使用。很多人不明白，当我们指责别人不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个最不谦卑的人。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来到神的面前，要知道我们信主，我们侍奉，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根本都不配。我也不配，我常常觉得我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为神付了一些代价，但是我反过来一想，我配吗？我不配。上圣洁的上帝，没有人配服侍他，是蒙了神的怜悯。刚才我说过，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更加被他坚定，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定，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好。当然不是为了我，主观上客观上不是为了我们，但实际上主观上不是为了我们，在客观上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慢慢被建造。阿们，感谢神啊，感谢神。现在汉能不在，好像声音也小了哈。阿门也没人阿门的，哈哈。汉能今天跟我说了，他说今天有别的事啊，所以有时候给我请假我也挺害怕的。我说跟我一请假，我知道都是不来了啊，都是不来，不是都是麻烦的啊。所以这一个阿列位啊，回到神的面前啊，蒙了神的怜悯，我们不配啊，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当一个传道人，他说他知道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他可以被人使用。当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被神使用。唯一的要求是忠心。那我的忠心，根据圣经，大家有一个小小的定义，大家好好看看。否则忠心太忠心忠心忠心，神要忠心的，忠心什么意思呢？要明白呀，所以需要讲道啊。忠心是第一个字 faithfulness， 有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忠于神，忠于神的道。神的道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因为多少人喜欢。是的，讲到这些想半天，这个道有多少人可能会喜欢啊？多少人可能不喜欢啊？天天琢磨这个事情，那你讲什么道呢？可能你什么道都讲不了，可能在圣经里面99%，可能都是很多人不喜欢，那你讲什么？没办法讲。OK， 你忠于神的道，神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讲，所以你用解禁原则了。第二个，神的使命，神要用神的道来复兴这个教会，要让人知道什么是呼召，就像今天的一个使命。今天我就带这个使命，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神的呼召，鉴别顺服这个呼召，这是今天我的最大的使命。所以你是忠于神的托付，为了这个托付呢，你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大的痛苦，多大的委屈。那是啊，你往往讲了一篇道，可能会这样的人会反应，第二个人可能会抗议的。那有的很多，那有何人呢？那你怕不怕这个委屈呢？你怕不怕这个痛苦呢？你为了咱们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叫什么？这越南，你不是说讲解完了，你要到他市去啊？不是，你看，错了，不是他市，是哪里？去犁地为啊？要长途跋涉，各种危险，各种艰辛，那代价愿意付吗？不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就搞好了就请你来你就完了，对不对？不这么简单， 这个你愿意付代价吗？所以这是忠心的很多表现，全心全意执着的坚定的这一托付啊！你看摩西就是这样啊。但我看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多少人会有感动，刚开始读了好多遍这句话我就溜过去了，好像他的话更重要，神给他说的话更重要，的确很重要，但有些话也每句话都很重要。圣经里面这里默默好像就是个无声的宣告，摩西就他跟神有一点点 argue， 后来顺服了，他知道很危险，知道对他没有好处，他去了。他不仅自己去，带着什么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往埃及去，去这样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地方，去这样一个并不接受他的地方。他已经离开了四十年了，那里人他都不认识，他的以色列国他的民族他的同胞不接纳他，果然后来就不接纳他。 OK， 但他还是去了，还是去了。所以这就是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知道有神，有这个需要，神需要一个人做这个事情，就是这不是自己选择的，顺服啊。第三个啊，这一个，所以神我跟这个啊忠心啊，这个忠心呢，当然神有预备的啊，神预备一个人，我刚才也讲过了，这已经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神的这个摩西的人生，他的苦难，他的曲折，让他深深的体会神，然后四十年的经历让他最大的收获是他学会了听神的声音，学会单独与神同在。一个能不能被神使用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喜欢单独与神同在，那是很难侍奉神的，因为他根本听不见神的声音。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尤其是牧者，如果我们只做一些大家看得见的事情，而很少花时间跟神单独在一起，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如何向会众，向我们所带领的人传达神的旨意呢？那是不可能的。摩西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才能带领呢。所以预备第三个，这是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啊很现实的。常常有人就说，我在这么多年，尤其是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去interview的时候，那教会常常问我，你的呼召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了你？我说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我是政大的七年才出来的，在政大的过程中，我反复的确定神是不是呼召我，我也读了很多有关传道人相关的文章作为参考。那我今天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很多的，简单的说一说，神的呼召有几个特点，你确定啊？第一个，反复呼召你。神要呼召你，往往不是呼召一次啊，因为第一很简单，一次往往有时候你听不见，你不明白，对吧？第二个呢，你可能也不愿意，像摩西一样也不愿意，所以往往是反复的。那摩西刚才已经说过了，反复呼召他啊。那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讲的更清楚一个例子，耶稣。这个神呼召，刚开始呼召那个叫什么彼得，对吧？做门徒跟他3年半，后来他软弱了。摩西这一个不是摩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一看，哎呀，跟随主这么危险呢，好可怕了，不干了，重新回去打鱼去了，对吧？后来神说，我还要呼召你，我知道你虽然有软弱，但你基本预备好了，也还要被神使用。所以后来又连续3次，而且是3次呼召他，你爱我吗？他说，哟，我当然爱你，我还在这里呢。那你要有一个呼召啊，你要去牧养我的小羊啊。啊，所以反复呼召他3次，告诉他该应该做什么。所以摩西他是一个牧师，是一个教会开拓的教会的领袖，他同时是教会的一个新约教会的，可以说新约教会的第一个牧师。所以弟兄姊妹，反复的呼召他，让他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呼召。第二个，坚固他，你必须听从我的呼召。如果你真的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这是你就按照我的呼召去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爱神的人要顺服神， 不是自己选择做什么事。第二个，我再次说啊，教会事工长期的有一个需要的话，长期的需要，反复感动，当然反复感动很可能是透过教会的传道者、牧者反复呼召出来的啊，那很可能就是对你的呼召，要记住啊，反复这一个，第二个圣灵感动啊，这一个我刚才讲过神圣的感动。因为这个呼召是为了神的使，神的使命，没有自我的，啊，这个是一个鉴别的。如果在你的呼召侍奉里面多多少少还有自我在里面，那有可能就不是。如果那个事工就没有你自我，啊，没有你自我的原因，也没有你的选择和好处，那就是很可能就是的，啊。这一个第三个属灵的提醒和印证，这一点也很关键。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面对面跟上帝说话的啊，那下面这些原则都可以适用的。但还有一个，往往根据圣经，还有一个就是神往往透过属灵的人提醒你、印证，还有甚至有弟兄姊妹的印证。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属灵领袖、真正属灵的人给你的提醒。你看这里很清楚，撒母耳这个撒母耳，撒母耳童子撒母耳，他的母亲。还了愿，说话算数啊，这个也很重要。说话算数，他生了孩不能要孩子，后来有孩子以后，真的就把撒母耳献给神。同时撒母耳呢，从小就跟这个大祭司以利在一起侍奉神。有一天晚上，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是跟他说，他以为是神呼唤他，他以为是这个大祭司以利给他说话。他就跑到那个以利那里去说，是你叫我吗？我在这里啊。以利就说，我没叫你，反复三次。以利虽然那个时候后来他犯了错误，他叫他的儿子做祭司，做不是做祭司，做士师啊，这个有属灵的昏暗啊。但是呢，他毕竟还另外一面，他还比较成熟。哦，他知道这是神在呼唤撒母耳。后来他就说啊，那个时候第七节，那个时候撒母耳年幼，未曾认识耶和华，啊，不是认识那么清楚，就那意思，所以还不清楚。后来以利他明白了，连续三次以后，以利明白了，这是神在呼唤他，啊，所以后来他就对撒母耳说：“你去睡觉吧，啊，如果你再听到这种声音，再有这种感动，你就给神直接说话，你说耶和华，仆人在此，我在这里静听。”那撒母耳就听了这个以利的话，就照做了。那神就跟他说：“你要我要带你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甚至跟他说：“以利啊，就你带你这个师傅，他现在已经昏聩了。他的儿子，就讲了很难听的话。”我相信撒母耳可能没有跟以利说啊，这个话没办法传达，我估计。Anyway， 所以这就是神，看到没有？他就往往神是透过，有可能透过别人。向你发出一个呼召或者解释啊，这是也是很关键的啊。所以我们这是几个很大的特点：反复的呼召，神圣的感动。第三个是什么？和也是这个属灵的提醒啊。所以这是我最认为啊最重要三个之一啊，三个之一。所以这一个最后呢，这个时间也要快到了啊。这个今天的信息量非常的大，但我觉得还是一起讲完啊。最后我想说一说。在2006年，啊不对，2002年，我信主以后第二年，啊，我参加在拉希尔田纳西啊，田纳西拉希尔，这一个有一个唐宋仁牧师的这个培灵会啊，大概有1000多人参加，我参加3天啊，第一天，我信主1年多，那个时候我夜晚常常昼夜读神的话，还是很追求的，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骄傲的。我当然，我现在也可能还是有骄傲啊，啊，每个人都要不停的去跟随神，永远都没有止境啊。那时候我还非常非常骄傲，所以第一天听到唐牧师的信息，那我第一次听到的信息，我听着，我非常的反感。为什么？我这个人说话太绝对了，特别绝对，对不对？特别武断，好像而且自以为是的感觉，我非常反感。第一天，我甚至做出了一个我终生悔恨的事情。什么事情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那个那是一个大礼，住了一个大礼堂，好像是那个每个都有一个桌，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一个小一排桌子一样，像那个阶梯教室一样。所以我为了表达我的抗议，我把我的脚抬起来，虽然没有直接放在这一个前面的桌子上，但基本上已经翘到，把我的脚已经翘到这个地步。OK。难怪后来我觉得我的腿现在后来一直有问题啊。这个，我向他表达抗议，我不管他看得见没看见，因为那个大礼堂很大，我坐在中间偏后的地方，我表达抗议啊，觉得这个人太武断了，太骄傲了。OK， 但是感谢神，圣灵在做工，圣灵会与一个真正追求他道德的同在。第二天。我越听他是从早到晚嘛，就好多聚会嘛，我听到听着，第二天我感到这个人讲的好有道理啊，讲的好深奥，好有道理，直指人心呢、啊。想到我在美国的一两年，我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我天天听晚上听讲道，我听没有听到第二个牧师能够讲如此的直接，敢于讲，讲的这么深，我讲的太有道理了。哎呀，我觉得太有道理了，我就如饥似渴的听。到第三天，他最后他呼召，他第一波呼召那个信主的人，第二次呼召谁愿意全时间奉献的，呼召这个人锲而不舍了。有的牧师你呼到一两遍就拉倒了，对吧？他不停的呼召，哎呦！后来我觉得一股那个意志，我越呼召我越感动，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行，我就要是 fight， 我不啊 struggle， 我不愿意。到了后来呼到个地步。后来我没有办法，举手的，我后来我就举手，哎，没想到好不容易举手，他后来还居然说，刚才举手的，走到台前来，啊，那我坚决不走，不走到前面去，为什么？第一个，有一个很真实的原因，因为那天参加那个聚会，我们有好几个，从我们当时在阿拉巴马伯明翰教会一起去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当时我工作的地方，那个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我一个实验室的人，同事。我要走出去，他就看见了，对吧？我举手，他可能不一定看见了。那我走出去，他就看见了，他肯定回去跟老板汇报。这个人说要做传道人，他肯定回去汇报。那我当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好像我因为那个主要一个原因，我坚决不出来啊。他就不，但是这个非常非常奇怪，他不停地说刚才举手的。要走出来，我知道还有人没走出来。他居然这样说，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因为祷告都是低着头嘛。我觉得这个刚，我觉得好像他可以反复说，刚才举手的还我知道也没人走出，没有走出来的。我觉得好像在说我一样。我就偷偷的抬起头来，他在干什么？当我抬起头来，我整个震惊了。那一个会堂很大的一个会堂，就像跟我们那天那个音乐厅差不多大的。我在中间偏后的地方，那至少有30米远。我抬起头来，我居然看着他就好像直直的盯着我在看一样。我觉得那是很奇妙，我看他盯着我看，那个时候，那种威逼，那种威严，那种权柄，我没有办法，我就痛哭流涕的。站出来，走在前面。我知道这一刻好像我要跟这个我仍然好像没有愿意割舍的世界要分别了一样，好像要我都要永别了。这也我再来没有信心让我知道这个护照是什么，我还是知道的。做传道人永远不再去服侍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回到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够再去追求你的梦想。我曾经愿意想做一个诗人呢、啊。我曾经愿意做一个律师，我愿意去帮助一些冤屈中的人，但那些东西背后可能可以赚大钱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律师不能赚大钱，可能我也不想去，对不对？我知道这里面还有自我在里面，但我知道那一天我要走出来，跟这一切的梦想都要告别。所以我当时还带着一个痛苦的心，啊，我带着流泪的走在神的面前来，回应这个呼召。我今天才知道，实际上不用。跟这个世界告别。当我们真正选择跟随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必然丢弃。这是有一个牧师说的非常的好。当我们真正告诉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向你告别。 所以是我不配。所以我看到圣灵的工作，我那么反对唐牧师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当圣灵跟一个人同在的时候，我们应该降服。真正属灵的人听到真理就应该降服，阿们。明白今天讲道理的目的，让你明白什么是神的呼召。第二个，你还要顺服神的呼召。最后，你要忠于神的呼召。我们感谢主，时间已经过了啊，对不起啊，今天道又比较长啊，这个很，这应该可能应该按照两次或者三次讲出来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回应诗歌《我在这里》。